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分享自己实际发生效果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对某些人有帮助。
艺人公司重要的那个自由其实来自于欲望的节制，我们要抵抗的并不是人数，而是我们对于盈利或是赚钱无限的需求。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雷蒙三十。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的而立人物的人物访谈，也是我们重归。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啊，其实请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陪伴着大家做数位生产力过程的一个启蒙导师。那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或是一些个人的特色。第一个是他在出版社正职超过10年，但是他持续的在下班时间不断的写部落格超过了15年。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他访谈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怎么样可以在一个正职的生活中待了这么久，但是可以在下班之余可以持续的发展自己的兴趣，甚至成为一种额外的事业。那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做平衡的？所以第二点啊，要延伸来说，因为他近6年就变成一个爸爸，所以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可能去照顾他们的家人啊，陪伴他的小孩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人生中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小意外或者一些另外的安排，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去把你的时间大部分给占用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原本的工作，你原本的事业发展该怎么去取舍，怎么去平衡？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这位专家朋友或者这位好朋友跟一起聊聊，延伸看看到底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事情。那我们邀请今天的来宾，电脑玩物的站长伊斯尔，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这样说起来我好像已经离开而立好多年了。大家好，我是电脑玩物的站长伊斯尔，很高兴呢接受雷蒙的邀请来他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各种或许工作生活上的心得跟方法。
对，所以其实伊斯尔刚刚说离开而立年蛮多年的，可以冒昧请问一下，男生应该没关系吧？可以问一下几岁吗？
目前是这个46。
46哎，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有点白发苍苍，可是其实感觉不出来有40几岁的感觉。就我自己目前跟伊斯尔相处下来，可能是透过网络上的一些互动啊，或者一些邮件来往，或者是之前有参加过伊斯尔办的一个讲座做一个小分享嘛。其实在交流的过程中觉得不管是在思想啊还是在对谈甚至在引导大家方面，都是一种给人很舒服的感觉，不会有一种就是年纪很大然后就仗着那个资历或是那个资深的一些经验，然后让我们一些比较后辈的年轻人感觉到不舒服。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欣赏。对，在这个时代可能是跟数位生产力接触蛮多的，所以就是刚好跟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东西很有共鸣，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种很被就是你们的年纪给带着走的感觉。
这样听起来我也很欣慰。
对，没有46岁的感觉好不好？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细胞年龄，只有 mindset， 就是
只有外表比较像46岁。
对没有。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个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核心题目，因为虽然说已经46岁了，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听听看伊斯尔在30岁那一年很重要的关键年的时候在哪里做了哪些关键的选择，所以才会有你接下来这些很不一样或是很多才多姿的生活，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今天就来一一的抽丝剥茧，你30岁那年在哪边做了什么呢？
其实这可能也真的是一个巧合，我30岁那前后的那几年正好就是我正在开始一个我不知道原来我最后会持续15、16年以上的专案，也就是我开始写电脑玩物这个部落格。然后那时候也正在摸索我应该怎么写，我要写分享什么内容，但其实从来没有原来我会持续这么久的想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时间点。
当时开始的契机会是什么？就是你什么样的东西像柯南就是被一个雷打掉他就知道凶手是谁，那你是什么样的契机突然间觉得说我应该要开始来分享或是写部落格的？
其实我自己在以前学生时代就很爱分享，不过因为像有些熟悉我的读者可能知道我是念中文系出身的，
是，
所以我以前的分享是一些文艺的创作或者是电影的评论。然后但是我刚好就在27、28岁那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觉得工作学习上好像觉得缺乏一个什么很明确的目标的感觉，所以像帮自己找到一件我以前没做过，然后但是我有兴趣想要持续下去的事，看看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发现说我跟我身边念这种文组的朋友有一个蛮大的不同点，就是我很爱研究数位工具，而且我会觉得这些数位工具其实即使是像我们文组的人，我们或许不懂里面的背后的程式嘛，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 用出属于我们的方式，
对，
然后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所以那时候我很想要从这个角度来分享看看，也帮我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可以怎么用这样的数位工具，然后不用把它认为是很难的东西，我们有很简单的上手方法，也不一定要去搞懂背后的技术、然后但是它可以解决我们的效率甚至工作生活当中的问题。
我蛮好奇15年前就现在这种 no code， 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程式码基础，你依然可以使用数位工具去创造自己的工作生活流，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15年前的那些 no code 的工具大概有哪些，可以帮我们列举一下吗？我们就是回味一下当年的那些软体工具。你当时一开始分享你还记得你是哪几个数位工具吗？
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时候啊，刚刚好是 Google 开始推出它的一些云端的生产力工具的时候。
Google Drive 这么老了？
比如说 Gmail， 我记得早期是 Gmail、
对，
那时候 Gmail 有一些很强大的搜寻跟一些那时候算是比较划时代的邮件整理的功能。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哎，我们应该把邮件导入 Gmail 来做一些更有效率的一些处理，
对，标签啊，筛选器。
那时候确实也很喜欢研究那种比如说电脑上的，比如说很多档案整理啊，然后这个档案总管、啊、那时候很多档案总管、各式各样的软体帮你去怎么把电脑上的档案管理得更好、那比如说可以切割成很多个视窗的档案总管，那觉得一个人要同时看好几个资料夹，虽然现在觉得那个逻辑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当年很流行这样的一个档案管理的工具。
是是是，
当然还有很多其实就是笔记类型的工具。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在我29岁、30岁那前后开始使用像是 Evernote 这样的软体，它早期还是一个单机软体，但是它就是可以帮你收集资料，做一些文件的 OCR 的辨识、那时候记得好像还有一个 Google 的笔记，15
年前就有 OCR 了。
对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而且其实那时候也有语音辨识、只是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
精准，
但是那时候就尝试用这些工具看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学习上的资料整理啊，工作上的资料整理或生活中的管理的问题。
帮一些听众读者补充一下， OCR 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截图一段图片上的文字，它通过一些光学的方式让它知道这是什么字，所以现在其实非常流行，就是可能你看一些 PDF， 然后你没有办法复制里面的文字嘛，你可以开一个 OCR 软体，然后画一下你荧幕的画面，它就把这个文字变成可编辑的文字。对，这是 OCR 的工具。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调玩物其实站长在一开始15年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透过自己想要学习然后去记录，变成一个一篇一篇的文章，跟他现在目前在写作的一个风格其实蛮像，就是你持续因为想要探索这个领域，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一开始可能跟你原本的专业啊或者跟你的事业没有这么相关。你15年前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工作啊？
我那时候其实最早其实是在图书馆工作，因为毕竟我是念文组出身的嘛，所以其实也是一直在，像现在是在出版社，当年是在这个图书馆。对。那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刚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读者跟我说，哎，很喜欢我们那时候部落格的一个标语。我那时候有一个标语叫做记录我在电脑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去玩各式各样的电脑的工具，可是玩这些工具背后的目的可能是解决一个工作上面或生活上，或者电脑管理上、资料管理上的某个问题，然后就把它很简单的分享出来，然后示范说，哎，这可以怎么用，然后而且你不用学很厉害的技术，你都可以用得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推广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啊，要追求个人品牌啊，写一个部落格啊，经营自媒体啊，很多人都会好奇要怎么开始。其实很简单，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个点就是分享你在学什么，对吧？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笔记，有些想法就透过学习方式分享出去，而且会影响到那些也想要学习的人，他就会看着你的部落格、你的文章跟你一起成长，那这个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你的 DB 的读者跟用户。就像我，好吧，我就是这样子看着伊舍的文章，对不对？然后开始就是，哎，他人家分享了一个新的工具，哎，我没有想过，没有用过，哎，伊舍很棒。对我来说啦，就是我们在之前那个数字生活图鉴里面都写到了，就是对我印象深刻，就是很多人在分享数位工具这些东西，就很像 Product Hunt， 就它都会变成是一个产品的资讯跟你分享出来，但是没有用法，甚至可能用法可能就大家就复制官方的那个 know how 然后放进来。可是我更想要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用了什么样的工作生活流。所以一开始在看 Easter 的时候 Evernote 那个时候，他就会分享他可能在编辑上、出版上，然后怎么样跟人家协作上，或自己有什么出去旅行啊、出去旅游的一些记录都写在上面。那我觉得这东西让我能够更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然后想办法去向他学习。
我觉得雷蒙刚才分享的有一点让我也很有感触，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做自媒体，或者是想要开始发展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兴趣变得更专业，一开始确实不用担心说我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厉害，或者是我到底是不是足够的专业，因为本来学习就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嘛。我们在初学者的阶段的分享一定也会对很多也在初学者阶段甚至还没有入门的人会有帮助，反而等到我们到了后面阶段的分享，有时候入门者会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
对，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一个盲区。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记得在我写了这么多年，有一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一个房租 软体的公司的那个里面的一个研发人员之类的吧，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哎，我自己在做房租软体的研发，但是我看了你很多年，就早期我介绍很多房租软体的用法，他说我才发现，哎，原来对一般人来讲这样子的用法可能更适合，然后他自己也获得很多的启发。但是我自己写的时候，早期我其实是很担心的，因为第一个我没有技术背景嘛，我其实并不知道它背后真正的某些技术的原理是什么。我确实会去做很多研究，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没办法最终判断，我这样写的到底对不对？
对，
我只能把它尽量写得更中性，然后告诉大家资料的来源。但是我分享我实际用了，然后实际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觉得，哎，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分享自己实际发生效果的东西，那就一定会对某些人有帮助。
对，就像我之前最一开始我也在网络上分享的时候，也一样会遇到那种，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嘛，我只分享我自己的学习过程，然后就会去很专业的人团在底下帮你纠正，就是你觉得应该要这样子，你这个不是这样用。其实我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蛮受挫，就是说哈，就被骂不专业，被骂是土包子这样子，就是被骂是草根一族。可是你换个角度想，其实他们某部分也是在帮你补足你缺乏的地方。所以如果他真的骂得太激烈，同学们就把他封锁掉，然后把他讲的东西学习起来，然后继续往前就好了。真的，我觉得一定会遇到的人可能会不喜欢你正在分享的一些学习过程，因为谁说学习就绝对是正确的，一定会学到一些可能还在探索的一个东西上。那如果遇到一些人愿意跟你纠正，其实是要感谢他们的，因为他们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他态度真的很差，还是可以把他封锁掉的，好不好？就是社群还是有这个机制的，可以把人家封锁掉。那我想要延伸问一个，其实刚刚讲到就是你一开始写这个部落格，然后写到现在15年，可能是繁体中文圈的这整个数位工具可能大家最知名或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部落格或一个内容生产者，然后也有去外面开了很多的课，或是很多的企业啊，一些学校啊，或是一些机构会找你去讲课嘛，那就会变成是站长已经非常多的外部资源，可是为什么还会持续的想要有一个正职然后待着？就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在思考，就是我要开始发展副业，因为我想要离开我现在本来的职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项。我蛮好奇这个地方是当时伊瑟是怎么考量的。
其实我有两个方向的考量，第一个方向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在出版社的这个工作啊，会帮助我认识很多，比如说像是雷蒙，像是很多专业的作者，比如说朱奇，比如说瓦基，然后而且甚至有时候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合作出版一个知识产品
作品，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有时候甚至比看书更快。比如说我之前做人才管理的书，我之前做某种专案管理的书，那跟着这些老师，然后他们写一本书的过程，我在旁边还可以逼他们写，然后又可以偷学他们的很多的技巧。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管道，而且我自己确实也觉得这件事情我做起来是有乐趣的，就是设计一个知识产品，其实就像我写文章，那我很喜欢写文章，那帮别人设计知识产品，我也觉得在这里面我充满了很多的乐趣。然后而且它跟我的部落格的经营或者是个人斜杠的经营其实也是某个程度相辅相成的，所以我是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件事情来进行经营的。
我觉得终于解答我们这个节目长久以来的困惑了，就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推广大家要离职，其实一点都没有就我们节目其实在做就一件事情，刚刚伊瑟有讲到，就是找到你热爱的那件事情用力去做。所以在这个本质下，就是你发现了你原本的本职职业就是在发挥我的热爱，然后甚至可以加强一个正循环到我原本下班在做的一个专业或者写作的东西，那它其实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你不用管它是正职上班还是全职创业，就是你要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是对你有帮助，然后你喜欢它的。太好了，终于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现在在外面职场都会觉得说啊，我在职场工作的可能那个环境、那个氛围、那个协作的同事或者我手上在做的事情是不喜欢的，却他们想要 透过另外一个副业发展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取代掉，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本质是回到你自己热爱的事情，让你可以全神贯注的去在这个事情上面。
也有可能刚好我分享的主题就是生产力相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留在职场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对，
就是当我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专案，然后这个专案发生一个很大的意外，然后当下当然会非常的痛苦，可当这件事情解决过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多了好多题目可以写。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会有很多真实的这个案例可以放入我的文章，
对，
或者是放入我的分享或者是课程当中。
对，觉得刚好这个场域可以帮你提供你的灵感，然后加上你的给你一些真实的问题挑战，然后你可以用通过这些工具去把它解决，就完美的 band 就可以很好的融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的职场其实会，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可是还是有蛮多的大型企业或是大型的集团，他们其实不太希望员工们自己去发展所谓的自己的个人品牌，或是在职业上有另外的副业，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小账或是开一个不同的名称，然后去经营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事业。那当时Ethan是怎么样在目前出版社待了10年，那你是怎么样让团队或是让公司的伙伴一起在这个方面共生的，就是有点互利共生的这种状况，是当时是怎么做到的，还是有什么策略吗？
我觉得这其实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说，就是说我觉得大多数可能甚至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因为现在这个政治环境可以让我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我可以一直留在这边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愿意接受我去经营一个这样的个人品牌，甚至他们也觉得确实有很多相辅相成的这个效果，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就更愿意说我可以在这边继续进行我的这个兼顾的这个目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会确实把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的事情要去处理完成，因为我觉得这个优先顺序我们自己也是要认知的非常清楚。无论如何，就算今天写不出一篇文章，今天要拒绝一个课程的邀约，但是工作上的专案必须先把它管理好，最多时间要花在上面。
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应该要下说，出版业不再是夕阳产业，而是各种自媒体人的梦梦想之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是像刚刚其实前面在一直来我们家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出版业算是一个文艺创意产业。对，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中，其实大家对于可能你去做其他的创作，其他热爱的追寻，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比起可能像台积电完全就是技术导向的，然后有很多 SOP 跟公司的规则要跟着走。对，另外一个东西就可能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你可以决定说我觉得可以推这本书啊，然后会对我们企业整个集团有帮助啊。
没错，
哇，所以我觉得我们找到出版业另外一个天了。大家可以那个不要觉得出版业是一个非常的落后或夕阳产业，说不定其实加入了一些新的年轻人之后，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做法或是新的可能性这样。对对对，那我们来再来问，延伸回到刚刚那个部落格的经营写作的地方，因为其实在之前我们那个文章的访谈里面啊，有提到说其实你在分享的过程啊，其实是来自于生活中或是工作中的真实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就像我们在学习 ChatGPT 一样，就是不是这个工具不好用，而是大家不会问问题，就是这个工具其实很强大，但是你要懂得去用好的问题去引导它，它才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持续的找到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东西可能比较虚一点，可是我一直很想要听听看你有没有一些策略或是一些方法，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中你是怎么样去 capture 去捕捉到原来这些问题是我可以解决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职场中的第一等人才，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像我之前在职场工作，我最害怕遇到的同事就是明明就是眼前有个问题，他觉得说 not my business， 你知道吗，就是不关我的事，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别的部门要去解决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工程师要去解决的，我做好我的设计这样就好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到，你怎么突破那个樊篱，然后去把一些很棒的问题变成自己的热爱，然后去解决，然后写成文章，那个问题意识要怎么去培养？
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有两个切入的角度。第一个是当然有跌过这样很大的跤，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做一个专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想说应该可以照着我的理想的状况，照着我的安排去把它很顺畅的完成，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当我心里如意的完成这个专案，奇怪，怎么跟我预期的差那么多，甚至有很多意外的状况发生。后来我就发现很有可能是一开始我在设计这个专案的时候忘记先去分析它到底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面临什么风险。所以我现在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先拆解问题点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自己要写一本书，我会先问自己，有人想看吗？那 我如何测试有没有人想看呢？我要不要先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
小讲座，
比如说线上的小讲座，然后测试看看有没有人报名。那这时候有些朋友会问我说，那医生，那如果没有人报名呢？我说没有人报名很好啊，换件事情做，
换
题目，对，就表示我不用埋头苦干写了一年，然后最后发现没有人要听这件事情嘛。所以我后来在之前一些事情上会让我学到说，我们要推进任何计划，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定年度目标啊，或者是未来的职涯目标，我觉得第一点先分析自己到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去推进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那我的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我的习惯吧，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确定我是怎么样养成的，但是像这几年大家很流行这样子的学习知识管理的各式各样的技巧，但我自己知识管理方法反而是很喜欢把它回到我工作或生活中真正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完成的一个专案上。我甚至有时候在看一本书之前先列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再去看这本书。然后当我看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些地方好像跟我解决问题无关，而我时间不够，我就先跳过去，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在出版业讲这样子好像不太好不过我觉得这会让大家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学习方法。所以我确实有一个习惯，是我常常会把我现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把它写下来。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写下一个问题是，我好讨厌做行政琐事。大家知道我在职场这么多年了，可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做专案很有趣，因为那是你的目标，可是你要做很多杂七杂八的琐事嘛。我想说怎么办，我真的很讨厌做行政琐事，甚至会拖延做一些行政琐事。那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要怎么去设计行动呢？那对我来讲，这会开始变成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我是不是要用一些什么 AI 自动化的工具让这些琐事变得更简单呢？还是我要怎么调整我的工作流程，让我觉得做这些琐事比较不是那么讨厌，比较没有那么有压力呢？那有的人说，那你要交办出去啊，但真正的职场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你是交办不出去的，就是你要做。那但我觉得慢慢的我就会像这样把它写下来，或者有时候我会写下说，好像陪小孩的时间变得很少了，怎么办呢？那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我就会尝试想说，那我要开始来利用一些技巧，利用一些方法来解决。那看书的时候，上线上课，上课的时候，或者平常在网络阅读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它会变成我去如何去吸收这些学习的东西，如何去看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的这个切入点。那我这样子试了很久之后，就发现这样子会帮助我更快速更有效的学习，而且会持续在一些更有效的问题解决跟产出上面。
我觉得刚刚医生讲了很多，就是他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怎么拆解跟持续学习前进的方法，但是我刚刚其实在思考的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才会有这种动机。就是一般人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不会想要就是好这件事情我来做。就是我看过一本在介绍工程师的一本书，他说当你发现这件事情，发现有一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某人来这里做掉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那个某人就是你本人。就是然后那本书的名字叫高级工程师。对于一个高级工程师来说，就是你不用去想着别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自己起身动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难的，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你会把可能别人的问题或是发生在你眼前的问题，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兴趣，我拿进来解决，然后变成我学习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伊舍现在有点就是那种进入后面阶段，就是他已经把那种就是很多的问题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我可以帮忙解决啊，那我可以帮助我更成长更前进这样。可是我刚刚讲到听到一个点，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关键，就是他有点像是我们那种科技人的那种本质，就是我不喜欢或是我讨厌某些很琐碎很烦的事情，所以我想把它解决掉。对，就是就像我们家那种智能宅是一样，因为我不喜欢去开灯。对，我不喜欢很多事情，就是我要一直按控制开关，然后我要一走来走去，然后半夜起床的时候还要处理很多那种家具家电的东西，我就走过去自动根据不同的场景去做不同的判断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发现就是如果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意识，那你其实很难去做协作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背上你有发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可以去思考说你不喜欢哪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跟工作，那你就应该从此开始怎么样把这些不喜欢的东西变成一种行动去解决它，那可能就会是你最好培养问题意识的一个方法。就不用从社会上大家不喜欢什么的问题，而是从你自己出发你不喜欢什么，然后把它化成一种动力去把它解决掉。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跟我喜欢写笔记的这个习惯有关系。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常常 烦恼着很多事情，烦恼着很多问题。然后那时候学了比如说像 GTD 这样的方法，它的第一步就是清空大脑嘛。
对，
于是我就尝试着把说诶想做什么事情，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像雷蒙刚才提到的好不喜欢做什么怎么办，那不知道，但是先把它写下来。
对，
那写一开始只是说有点像是放下杂念，让脑袋不要一直去想它。
嗯，
但是写久了我就慢慢发现，这会让我开始发现某些这个片段的想法它可以连接在一起，而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会慢慢看出哦，背后有一个共通的问题点、
哦、
可能在哪边。那这时候慢慢的我就会发现说，原来我是要聚焦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上去改进我现在可能不喜欢或之前觉得遭遇困难的某些流程、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好像就是我就把脑中那些萦绕在脑中焦虑的东西就先写下来、
哦、然后一直记录的时候发现这五则笔记其实都在讲同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时候五则都开了，
对
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把中间共同那个症结点把它解决掉。
对，
好，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在上半场的可能最后一趴的压轴，也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伊瑟在过往都一直不断的记录笔记的习惯，一直不断的在写作产出，可是刚刚在一开始开场有讲到嘛，就是这六年来其实因为伊瑟变成了一个爸爸，对，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啊，就是陪伴小孩。那在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陪伴小孩到底还有什么时间写作记笔记呢？所以就变成是我们蛮想好奇问问看你，就是如果我现在一天的时间，可能你以前在下班之后你大概一天会安排多少时间去做你这种比较非本职工作外的经营，大概多少小时啊一天？
你说以前吗？
对，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
以前可能有说不定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哦、
一天有四五个小时，那现在直接减半、嗯、剩两个小时那这两个小时你大概会怎么安排呢？就是你现在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很重要的家人小孩要陪伴，你怎么样重新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已经有六年的经验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有五年经验就可以拿出来说嘴好不好，所以你现在有六年经验你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有一件事情突然间降落在你的生活之中吸走了你大部分的时间你还不能抗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调配那个精力跟时间？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尝试过很多方法，其实就是刚才像前面讲的它就是一个问题解决的流程。
嗯，
我第一个阶段想的是说、哦、那我晚上分一半时间给小孩，分一半时间给我自己，
就是你觉得你会有一个可以自己专注的心流时间，
比如说想尽办法让小孩提早睡觉，然后最后留下一点时间给我自己、
啊、
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也不对，因为第一个我晚睡了之后我第二天如果还要早起，我的整个精神跟体力其实就被打乱了，而且有时候小孩慢慢大了或者是不同的生活情况他需要更多的陪伴时间。
嗯，
于是第二个阶段我就开始尝试说，那 我可不可以利用零碎时间，比如说我把我的写文章切割成很多个小步骤、
嗯、
然后我不要一口气写，我就是比如说通勤的时候我想想大纲，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想想题目，然后下午这个通勤的时候写开场白、
嗯、
然后甚至有时候走在路上假装在讲电话，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把一些草稿先讲出来，然后回来再把它顺成正式的文章。我尝试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方法，目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让我变成一个有办法在零碎时间去累积我的文章的人，那还真的被我试出了一个可行的这样的工作流程。所以像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利用零碎时间去推进大多数的文章的进度，然后晚上呢可能不是每天而是两三天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把已经进度来到 80% 的文章最后把它写完
润饰，然后
对，
然后发布，
然后产出。而且我甚至会同时推进很多篇，因为我不确定哪一篇有办法在两三天之内推进到 80%、
嗯、
所以我以当下的感觉去同时推进很多篇。那但是这是我不断试错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帮自己找到的一个这个工作流程，去让我调试需要工作然后需要陪伴家人跟孩子但又需要有时间来准备我的部落格跟斜杠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哦，所以确实就是像我们就要有不同的写作习惯嘛，就全部打掉。以前可能是我需要一个三小时的时间很认真专注，我现在应该把它切成很多小片段，像在打游戏一样，要变一个小任务，可能是通勤、吃饭、睡觉、午睡前就有这种小任务。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其实在国外啦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这种一天有多一周要工作多少小时嘛，最有名的一周工作四小时，可是整本书的解决方案是找外包就是我要找外包的人帮我解决这件事情。那伊瑟其实觉得让我最欣赏或是让我最 appreciate 的地方，其实就是他一路以来好像都是一个人，
对，都是我一个
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典型的艺人创作者，不找团队的。那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你在遇到可能像你时间被偷走一半了，可是你没有想要去找其他的外包伙伴来帮你一起协同这件事情，而是还是想要自己一个人试各种方法，然后最后找到经过六年的时间淬炼出了这一套零碎时间运用法这个方法，但为什么没有考虑可能去找一些外包来帮你 handle 这件事情？
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因为其实我对于比如说自己的部落格的一些更进一步的商业化的经营，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嗯，
就比如说如果是有课程讲座分享，这个有点像是因为分享久了顺其自然产生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其实尽量让这件事情变得更纯粹，就是说其实我虽然是一人掌控，但我要掌控的也就是写作跟分享而已。
嗯，
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还是在 Google 的 blog 上只是买了一个网址，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在 Google 的 blog 上呢？因为我说我没办法花任何的时间去管理我的网站。
对，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这就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嘛。然后我可能也不会很在意比如说要去做很多的比如说活动啊，或是做很多不断的各种社群行销的这个推广。那某个程度也是因为这是我在思考过程下我觉得某个程度我可以舍弃的时间，那我就把我的时间完全专注在一个很单纯的事情上，就是我去研究这些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我有些心得我把它写出来。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吧，我是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的。
这真的就回到那个 One Company 那个艺人公司那本书写到，就是艺人公司重要的那个自由其实来自于欲望的节制，就是我们要抵抗的并不是人数，而是我们对于盈利或是赚钱的这个无限的需求。所以想办法让自己的每就是写部落格啊，或是出去演讲合作啊，它是有一个有限度上的需求。就是有点像是很多有钱人就是在 PPT 上还能看到嘛，就是啊，我说我怎么那个所得税缴50万缴100万，然后可是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存钱，就是因为我的支出太高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电脑玩物站长最棒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就是让大家学习，如果你要做 One Company 或者你要做艺人公司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掺假了，可能是外包找团队，那你可能会有一些管理经营上的一些烦恼，那这件事情可能会侵蚀到你本质创作分享的初衷。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伊泽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可能整顿职工作，然后加上有其他的演讲跟出租的外部邀约，都是算一个很成熟的 balance 状态，所以如果他任何一个新的因子丢进来，可能都会破坏这个平衡。那就现在就走一个恬静的那种生活也是蛮好的选择。
对，不过确实比如说当我要做一个线上课程的时候，这时候就真的需要一个团队来一起合作，
可能是专案类型的合作，
不过他就是对就是以专案类型来进行合作。
对，就不会是那种长期就是跟着你，那你可能也要负责这个 同人，那你就会更有压力这样。
我的角度是这样子啊。
嗯，对，蛮好的，今天是一个另外一种新的学习的哲学感。那等一下下半场，这是上半场的内容，大家等一下下半场我们会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伊泽的一些生活，他的一些习惯养成，或是一些他最近有了什么样的新的启发想跟大家分享，更生活面的。刚上半场更多的时候是回到伊泽在30岁那年他做的选择，以及他在发展他的专业职业道路上有哪些的新的挑战，然后去优化出目前的工作策略。 OK， 那我们等一下下半场回来见。好，回到我们的下半场。那下半场的进行方式啊，就是会准备一些跟生活比较相关的，就是跟现在生活可能伊泽的一些习惯啊，可能最近买了什么啊，希望可以给听众或是读者朋友们有一些可以立即使用上的一些方法工具或是一些策略，可以直接带回去使用。那上半场更多时候讲的是可能一些价值观，所以大家听完之后要自己去思考哪些东西适合你，哪些东西不适合你，那适合你的纳进来，不适合你的办法避免。那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伊泽，就是因为其实看你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工作，其实分职场的，还有你自己的一些专业发展，还有家人陪伴，其实非常充裕的。那在这些时间被塞满的过程之中，你怎么样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
我觉得维持生活品质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会刻意的在生活中设计一些目标，目标化的东西。
最近有哪些目标呢？
最近有一个目标就是陪小孩一起运动。
陪小孩一起运动？
对，就是
感觉是小孩陪你运动，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感觉比较需要运动啊。
雷蒙这个说法很好。
对对，
这就是我觉得维持生活品质最棒的方法，就是我需要时间陪伴小孩，需要跟他建立一些亲子关系。
对，
但我也想要运动嘛， 那干嘛不把两件事情合着同一件事情来做呢？就是目标化的思维，就是说我有很多的需求，我能不能用目标化的思维把它整合成同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很想要运动，我想要控制我的饮食，
是，
我就要邀请我的小孩一起来。
对，
当然他很小啦，不需要控制饮食，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运动，所以我会为他做一些计划，为他做一些设定，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计划，比如说每个礼拜天都去打篮球，每个礼拜六都去打羽毛球，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在社区一起慢跑，然后那如果达到的话，我们看每个礼拜打成几天，我就给他看我的笔记上的打勾的清单，然后就我们如果达成几天，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鼓励，
买一支冰这样子，很棒很棒
之类。不过买冰好像跟运动背道
有点冲突。
对，不过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维持生活品质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一个目标化的思维，把很多想做的事情合在一起，或者是比如说我很喜欢做料理，那我就会想说，那我亲子时间可不可以跟小孩一起做料理？那这样我就也不用放弃我的兴趣，然后
对，可以请他帮忙洗菜，
对，
简单的，
然后他但是也有亲子关系的培养，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去维持生活品质的方法，而且这背后还会有一些很明确的产出。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类推啊，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类推。什么叫类推呢？就是要回到你觉得跟你自己相关的事情。所以，就大部分听众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你可以怎么想？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我一直在讲，就是最好的另一半，其实就是你会跟他一起完成一些你们本来就想做的目标，但是可能不会一个人做。所以当时我跟柚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绝对不会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餐厅，就我基本上都是路边摊小吃啊，或者是什么面店啊，就只能可能一两百块，一百块左右就吃掉了。可是跟柚子之后就可以探索一些新的餐厅，新的不同的异国料理，那其实就是两个人因为有了彼此，然后在一起去完成一些有序的目标，然后在过程中还可以彼此互相分享，彼此互相陪伴。对，
这个唤起我当年的一个记忆，我跟我老婆在约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目标，是这一整个月31天约会每天都要吃不同的餐厅。
对，
就是下班之后一个日常的这个约会，但是我们每天都要挑选一间不同的餐厅，但是可能都在同一个区域，因为大家会约下班之后约在那边嘛，可就尽可能去挑，把它当成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来做。
对，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生活品质就会在这里面展现出来，
而且会觉得很有趣。像我之前跟柚子，我们的约定跟你有点像，就是我们是不同的餐厅，我们是不同国家的餐厅，就是吃不同国家的料理这样。因为你其实一个人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要去吃什么印度菜，因为
没错，
对啊，因为你要一群人 share 嘛，或是泰国那种单点你就不会。可是你当两个人的时候，其实它会蹦出很多原本这个计划的更多的一些有趣的点。那第二个问题啊，想问问看，就是过去这半年或一年，有哪一个5000块以下的花费是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带来最多的正面影响？
我自己其实觉得这几年我的物欲变得非常的低，比如说我的部落格叫做电脑玩物，但我其实没有任何3C产品的欲望，我的手机是要用到有一天它真的不小心摔坏了，我才会想要换一台新的手机，
是软体玩物。
我的电脑是要用到它真的有一天跑不动了，通常都用4-5年以上，
是，
然后这个我才会想要换一台这个电脑，也不会觉得我家里要买很多高科技的这个设备。但不过呢，我这一年来倒是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物品的购买，就是跟我小孩一起买了一双父子慢跑鞋。
慢跑鞋还是父子的？现在的运动厂商很聪明。
没有，不是，误会了，可能我的解释误会了啦。就是我买了一双慢跑鞋，我小孩买了一双慢跑鞋。对，然后
算是一起同时买的，所以让大家彼此觉得说这是绑定
一起拥有。然后这就呼应刚才前面讲到，我们有一个运动的目标嘛。
对。
然后我小孩以前喜欢穿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学生，
是。
然后所以就喜欢穿一些上面是卡通图案的运动鞋。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到了那个买鞋的地方，然后我就说：“
海贼王，
如果你买一个真正的慢跑鞋，你会跑得比现在还快哦。”
我说不要买卡通的，买真正的。
对，你要买真正的慢跑鞋，你会跑得比现在快，因为他梦想着当超人啊，然后英雄啊，跑得很快，对他来讲好像会变得很厉害。然后，于是他就说：“好，那我要买一双慢跑鞋。”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大家都买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养成慢跑的习惯，每天去比比看，在社区慢跑，看谁跑得快。”然后
慢慢进步，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原子习惯》这几年这么红的书里面，不是有一个一开始说第一步叫做角色认同吗？
对，
我这时候忽然体验到，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他买了慢跑鞋，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跑得很快的人， 然后开始愿意去做慢跑这个运动的习惯、嗯、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讲的，它让我们的亲子时间变得更有趣，然后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又达成了我们彼此的很多身心的各种增长，那我觉得这对来讲是一个最有正向影响的一个产品。
哦，真的很棒耶，就是买这个物品不只是物品的功能本身，而是它带来的这种关系上的互相增长，然后又可以彼此在后面的一个长时间一起互相的达到这个目标，持续进步。好感动，我现在听到这种就是难得会有这种就是爸爸然后带六岁的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分享自己家的小孩子的各种一起互相陪伴成长的过程。一般来说六岁以内大家都是天哪，最近好难照顾，最近有点失控，我觉得哇，表示那个电脑屋的小孩应该蛮懂事的，蛮懂事的，很好很好。
不敢说。
你有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让他知道你其实都有在写文章看的部落格吗？
他知道啊。
那他看得懂吗？
他当然现在还是看不懂，但有时候我会跟他分享我记了什么，他甚至会说，像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会回过头说，爸爸你要记下来吗？
哎呦，
因为他平常常都会发现我是一个很热爱做笔记的，我才会跟他讲说，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拿出手机记一下爸爸脑袋中浮现的想法，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脑中浮现任何问题我要马上记下来嘛。
太好了，
可是我不希望他误会成我在玩手机，所以我要跟他很仔细的讲说，我现在是要记下
爸爸刚刚脑中想到的。这招也不错，即便你很喜欢玩手机你也可以用这招好不好？就是大人们就是最害怕就是小孩子看到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在打电动，他说为什么你可以我不行，
没错。
那你这个时候讲说没有，我正在学习，你就觉得哇，这整个升华了，你知道吗？
不过最近他有学起来我这个习惯，他有时候生活中发生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前一阵去参加一个比赛获得不错的一个名次，
对，
他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看他默默自己拿出一个笔记本用注音写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然后不管是看待事情的角度啊，还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它其实可以就是从你，就毕竟就是我觉得上学之前最大的学习对象就是爸妈嘛，就是这个家庭的人，所以这个家庭的人怎么样做了哪些事情，其实小孩子会投射会模仿会学习，所以其实蛮希望看到他未来可以写出什么样的笔记在网络上给我们看的我觉得应该会很有趣，就是另外一种不能讲什么后浪推前浪，我觉得就是应该会走出一个自己的时代的风格，因为毕竟我前阵才看到原来网络是1993年开始的，我还没有出生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出生的时候就有网络的人，可是现在小孩是出生的时候有 AI 的人，对，所以那个 起点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现在蛮好奇，就是未来这些小孩子然后成长之后他们在运用网络上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我自己很期待电脑问小孩未来会分享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再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范的爸爸在前面参考的情况下。
我反而是没有什么期待。他自己过得开心。
自己的家长不能有期待。我们其他人可能会有一些很神奇的心。我是看戏的心态。好。那另外一个想要问问看，就是有没有平常有些生活上的习惯是可能朋友啊家人会觉得哎呦你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习惯，觉得很奇葩或者觉得很荒谬的习惯的存在。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分享的写笔记这件事情吧，就像我老婆那时候跟我约会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她讲说等我一下，我现在脑中有个想法，我需要拿出我的笔记来快速的把它记录下来。不过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也很幸运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这个习惯的另一半，现在甚至是我老婆会主动跟我讲说你赶快把它记下来，比如说刚刚出现一个资料，刚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她知道我最会记这个东西，然后而且知道我可以记得快，而且会在一个准确找得到的地方，他就说来你赶快把它负责记下来，赶快把这个关键点这个讯息或者是这份资料赶快把它处理，然后记到我们的一起共用的比如说第二大脑里面。不过很多人看到我这个习惯确实会觉得有点讶异，因为我反而不是那种比如说每天晚上回去写日记或者是每天早上写晨间日记那样，我是随时都在想反省我的问题，然后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习惯真的非常的好，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突破身边朋友或是那个同侪是你那个圈子的一个眼光。因为我最近也有发现一个很棒的就是 GPT 现在语音辨识也有了嘛，就是 APP 版的那个语音辨识，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话，然后之后帮你写成一个日记。所以我之后最近在研究这个工作流，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 awkward， 就是如果我出去外面，就像刚刚那个 Easter 讲，就是我现在吃饭吃到一半，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哇，突然间有个想法出来了，我现在在大众面前直接语音写我的想法，这件事情可能就很 awkward， 可是用打字当然很快，可是很多时候 用嘴巴讲的，其实那个情绪或是那个当下那个 feel 是你用打字可能没有办法快速捕捉的。
没错，我也这样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要再不要脸一点，应该要
或者假装讲电话。
对对对，
我都会假装讲电话，
认真的去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生活的一个小片段。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你会事后，刚一直有讲到，回到家里写日记，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当下 moment 可能是最好的灵感。那即便你整理完了之后，哎，回到头晚上睡觉前看你今天写的说笔记，那即便当下这些烂的笔记也没关系，就是可以删掉。可是你一定会捕捉到一些漏网之鱼，就是那些真的很棒的。很棒的突发的一些小小片段跟小感受。
没错。
好，那最后的一个结尾就是想要询问看看，如果今天听的听众应该有很多不少是来自于正在职场中努力，然后或者是也想要发展一些自己的其他的除了正职工作专业的一些年轻朋友，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你听过最不好的建议是什么，你也可以给他们。
听过最不好的建议哦，这个倒是脑袋中没有特别的想法。那如果说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兴趣用来解决我们目前真实的困境、真实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比如说，我觉得在工作上目前遇到很多困境，我想要学一些方法，用一些工具，然后希望能够去突破这个困境。但是这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说我要展开一个新的事业，或者是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我才能够去解决它。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遇到的，比如说沟通的问题、团队合作的问题，它不一定换个环境就会解决，而且很有可能换个环境它只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所以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我尝试在这个目前的现况的问题当中尝试做出自己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我起码先解决过了，然后我再做一个转换，这样子我会带着一个更好的经验前往无论是下一个地方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我才会继续成长下去。但如果我现在遇到问题，我是觉得我就离开他，我就抛弃他，这样子我可能带不走任何的东西。但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开始，其实我们自己反而没有任何的这个积累。
嗯，我觉得刚刚医生跟大家讲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工作路途上、关系经营上，还是在你的学习路上，你看到什么喜欢的或是有问题的事情，我们要想办法像医生一样，他是记笔记的方式嘛，就是不断记下来，然后之后找到问题的中间的核心点，然后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再持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是推广到可能类推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就是其实每个人生活中、工作中就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如果我这些问题你把它视为问题的话，你可能会很害怕它，去不敢去接近它。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你可以持续学习突破累积成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特色、你的印象、你的标签的话，那其他就是一个你的阶梯往上，而不是你的阻碍你的绊脚石。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棒，要给大家最后可以带走的一个小建议。那如果你对电脑用 Ether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更多的想法，你也可以在不管是 Podcast 还是在我们的社群媒体，或是在这个 Podcast 的 Description 下，应该都有相关的传送门入口的连结，你可以点击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会收集到一定的量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再请医生来帮我们回答，然后给你们一些不同的 feedback 跟不同的回应跟交流，好不好？那今天谢谢医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雷蒙。
谢谢，希望大家都听得有收获。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